欢迎您继续回到 VOA 卫视新闻。这个月的11号呢，是联合国的国际女孩日。那么美国国会众议员史密斯与中国的盲人维权人士陈光诚，他们就在最近出席了一场在华盛顿的研讨会，主要就是要来探讨中国的一胎化政策。美国之音记者丽亚呢也参与了这次的研讨会，我们现在就立刻请她来给我们介绍有关情况。丽亚你好。
你好，余文。
是，先来看一看史密斯众议员，我们知道他一向非常关注中国的人权状况，在这次研讨会上，他对于中国的一胎化政策，他又有什么样的表态呢？
对，史密斯议员他当然是非常反对中国的一胎化政策，因为他实际上做了17届的国会议员哈，所以早在中国1979年实施这个所谓的一胎化政策之后呢，他在1984年就提出了有关的法案，就是说希望能够禁止那些制定或者是这个参与了这个中国这个一胎化政策或者是这种强迫堕胎这种做法的人呢，拒绝他们入境。后来他在之后呢也通过一些法案或者是修正案，也提出了一些这个规定，就是要求禁止把美国的一些发展援助的资金用于中国的这种所谓的实施一胎化政策的一些项目，或者是禁止那些给这些国际组织参与到中国的这种一胎化政策或者计划生育政策这种组织提供资金。不过他自己在这个会上也承认，就是说他提出这些法案其实也没有得到非常好的实施哈。那么在记者会上他当然就提到，就是说这个堕胎他把它称为是一个大规模的杀伤性武器，
因为相关的报道，
没错，因为他认为这种做法实际上导致大量的生命被终结。他就尤其认为，就是说像这种，尤其是这种强迫性的堕胎哈，就因为要实施这个一胎化政策而导致一些强迫性堕胎，实际上是受到这种国家支持对妇女和儿童所实施的一种暴行，是一种反人类的罪行。那么他在会上是这样说的，我们来看一下。
由于中国社会与文化对男孩的偏好以及计划生育的限制，一胎化政策直接导致性别灭绝。即女孩子被灭绝，仅仅因为她是一个女孩子。
是，那么丽亚，我们刚刚也听到了史密斯众议员他的说法啊。那么我们知道陈光诚也出席了这次的会议，跟我们简单介绍一下陈光诚他又是怎么样提到对于这个一胎化政策他的看法。
对，我们知道陈光诚因为曾经在山东的老家帮助那些这个当地的民众就是维权，就是因为他们违反了所谓的一胎化政策，所以遭到这个当局的这些迫害啊，或者是强制性堕胎，所以他当时跟他们提供法律的资助，自己因此也被入狱哈。他在这个传统基金会上发言表示，就是说在他所接触那些人中，他没有一个人是自愿的，就是都是强迫性的哈。那么他特别提到，就是说这个当地的计生委这些官员在实施这个政策的时候呢，给老百姓带来的这种恐惧哈，实际上跟战中时代的是没有差别的，就是说给老百姓其实造成了非常大的一种心理的恐慌。他特别讲了一下他自己所经历的情况，我们来听一下他的说法。
晚上他们就带着自己的这个像被子呀什么的跑到野外去住在田地里，这样呢这个计划生育的官员就不能堵着他的家门把他们抓走，如果他们发现他们晚上开着车来抓他们，他们就好在田野里奔跑。
好，那我们刚刚也看到了陈光诚的说法，到底中国的一胎化虽然现在已经开始放宽了，它仍然引起了一些后果，像刚刚两位这些人权人士所说的，跟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到底引发了什么样的一些后果呢？
一个严重的后果当然就是这个男女比例严重失调的问题哈。这个失调呢就是男孩和女孩的比例到现在目前为止已经是119:100，这个是全世界这个比例最失衡的一个这个情况哈。那么这个其实还有一个更严重的问题，就是大量这种所谓的剩男的存在，其实会引发严重的社会不稳定。另外就是说当然那个人口结构老龄化的问题，现在就是一个子女，因为独生子女会要赡养很多老人妇女哈，至少一对夫妇要赡养四个父母。那另外那个在这个女权无疆界这个创始人瑞杰在那个会上特别提到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实际上中国的有一项研究表明，就是像这种人工流产就是强迫堕胎，实际上大大增加了妇女罹患这个乳腺癌的这个风险。
对，也有健康问题。 治上面的一个因素在，
除了心理上的因素以外，对，的确还有这个。当然我们知道这个越台湾政策是一个很有争议的问题哈，中国当局认为这是一个国策，就是因为要限制人口这个的增长过快哈，当然有它一定的道理啊。我在这里还希望提到的一点就是说，这个强迫堕胎，其实刚才那个史密斯议员也提到，不光是政府的政策导致的，由于中国有的人就是，当然跟这个政策有关，因为你不能生那么多孩子，所以很多，再加上这个中国社会重男轻女，所以很多人也还是自愿选择去堕胎，就是。
是，所以我们想
这个
这样
的
一个话题，确实它还有很多不同的层面值得来考虑。非常感谢丽亚来到我们节目的现场。那么有关丽亚的报道详细内容，我们也已经刊载在美国之音的中文网上了，欢迎您登入查询或者发表看法。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